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中国军机上个月危险拦截澳方侦察机是攻击性行为。正在雅加达访问的阿尔巴尼斯星期二说，澳大利亚飞机当时正在国际空域依照国际法行动，但是被中国战斗机无故和以对澳方机组人员构成生命安全危险的方式拦截。中国国防部星期二亦都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表声明，回应澳大利亚指责中国战机上个月在南中国海上空危险拦截澳方的一架军用的侦察机，说澳方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信息，鼓吹制造对立对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说，5月26号澳大利亚一架 P8A 型的反潜巡逻机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的空域，是抵近侦察并不顾中方的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解放军对该军机进行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还警告澳大利亚立即停止类似的危险挑衅行为，严格约束海空兵力的行动，否则将会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上个星期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皇家空军一架 P8 海上侦察机5月26号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进行常规海事侦察活动的时候，被中国是一架的歼16战机拦截，造成对侦察机和它的机组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危险操作。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说，中国战机在与澳大利亚侦察机近距离平衡飞行的时候发射了闪光信号弹，然后抢飞到澳大利亚侦察机前方非常近距离地飞行，并释放一些的谷壳状的碎物，部分被吸入了 B8 的发动机。马勒斯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说，很明显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据报道，中国正在柬埔寨的郭公港云朗海军基地建设一个专门供中国海军使用的军事设施，使之成为继吉布提之后中国在海外的第二座军事基地。而另一方面，北京和金边当局都是极力遮掩这个引发争议的军用项目。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引述多名西方国家官员说，中国的这座军事基地将会设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北部一处避开外人视线的地盘上面，开工仪式预定这个星期四举行，建成之后只是供中国军队使用。消息人士说，中国和柬埔寨2020年达成在云朗海军基地设立中国军事基地的计划，但双方都采取措施极力隐瞒这个项目，包括中国军方人员在访问基地期间穿戴柬埔寨人员相似的衣着，或者根本不着军服，以避免外界的怀疑。另外，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去年访问云朗海军基地的时候，他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以免美方人员看到中国在这个基地上的活动。一个消息人士对邮报说，柬埔寨当局看来对中国设立军事基地非常敏感，并且极力向自己的国民隐瞒这个项目，因为宪法禁止外国在柬埔寨驻军。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柬埔寨驻华盛顿大使馆在回复查询的时候强烈不认同报道的内容和含义，说报道是没有根据的指责，目的是抹黑柬埔寨。大使馆在声明当中说，柬埔寨坚定遵守国家宪法，不允许外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或者驻军。不过邮报的报道说，在北京的一位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军队将使用云朗海军基地的一部分，但否认基地即是供军方使用的讲法，说科学家也会使用这个设施。这个官员还说，开工仪式将在这个星期四举行，届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等的中国官员会出席仪式。美国话会对北韩实施核试验进行快速和有力的回应。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在访问首尔的时候说，北韩任何的核试验都会彻底违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会得到快速和有力的回应。他相信不单止大韩民国、美国和日本，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以有力和清晰的方式作出回应。他说，美国做好了准备，他们会继续与韩国和日本举行三边会谈。美国、南韩官员以及北韩问题专家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说，在北韩唯一一个为人所知的核试验场出现了建立新设施的迹象，预示平壤可能没几久之后试验核武器。在星期日的大规模的导弹试射当中，北韩一口气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在一日之后，南韩军队和驻韩美军联合行动，向南韩东海训练目标发射了8枚陆军战术导弹，直接回敬北韩前一日的发射。 韓美聯軍星期一的導彈發射是自從尹錫月上個月上任南韓總統以來，韓美軍方第二次直接針對平壤的導彈發射採取聯合行動。烏克蘭和俄羅斯軍隊星期一在烏克蘭東部城市北頓涅茨克展開激烈的巷戰，同時烏克蘭總統說俄軍還企圖佔領東南部重鎮扎波羅熱。北頓涅茨克市當局的負責人斯特魯克在電視上說，該市的局勢每個鐘頭都在發生變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克蘭軍隊有一切機會奪回城市的控制權。
Не здають позиції в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у. У місті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запеклі вуличні бої.
Заленський 話烏克蘭軍隊並冇放棄，佢哋喺西維爾頓涅茨克嘅位置。激烈嘅街頭巷鬥喺城市繼續。喺里西昌斯克、斯洛維揚斯克等，俄羅斯攻擊嘅方向係當今對抗最激烈嘅地點。喺佢作出呢番評估之前，魯金斯克州長海達伊示意，烏克蘭喺北頓涅茨克損失咗地盤。他說他們的守衛者在某一個時段設法展開反攻，他們幾乎解放了整座城市，但現在的局勢對他們來說再次有點惡化。俄烏雙方都宣稱為對方造成巨大的傷亡。英國在星期一宣布將會向烏克蘭提供數量未明的遠程火箭發射系統。在此之前，美國在上個星期決定向烏克蘭運送類似的武器。烏克蘭軍隊今後幾個星期將會在英國接受訓練，學習使用這個系統。烏克蘭在烏東頓巴斯地區面臨著俄軍無情的火炮的攻擊，一再要求西方提供射程更遠的武器。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星期一在一項聲明當中說，英國在這場戰鬥當中與烏克蘭站在一起，正是發揮帶頭的作用，向他們英勇的軍隊提供他們捍衛國家、抵抗無端入侵所需要的關鍵武器。日本索尼公司在星期二宣布，曾经指导索尼在数码和娱乐业务增长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已经逝世，享年84岁。索尼集团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出井伸之在6月2号在东京死于肝功能衰竭。索尼集团社长吉田宪一郎说，他和公司都是感谢出井伸之的愿景，让索尼为互联网时代做好准备。出井伸之的葬礼将会以私人的形式举行，只会有直系的亲属参加。索尼公司计划在稍后为出井伸之举行公开的纪念仪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一国两制25周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林郑月娥成为历任最低民望的特首。今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25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开始启动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调查，首先公布特首林郑月娥及问责官员的最新民望。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为36分，民望正值为-60%，成为历任民望最低的特首。有时事评论员分析，历任特首的民望与北京治港政策息息相关，主权移交初年北京治港政策较宽松，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及曾荫权民望较高，近年北京收紧治港政策之后，特首只能够执行相关的政策，因此近两届特首梁振英及林郑月娥民望最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五年任期即将在6月30号届满，而今年的7月1号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和实施一国两制25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6月7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首份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调查，包括林郑月娥和问责官员最新民望，和历任特首和末代港督彭定康民望比较。这一项调查在上个星期二，即是5月31号至到星期日6月5号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1000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36分，较上一个月的调查轻微上升 1.4 分，仍然有 27% 的受访者给予林郑月娥0分，同上次的调查相同。 民望正值是-60%，较上次的调查上升4%。对比历任特首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任内的民望平均分，依次序是曾荫权的58.1分、彭定康的56.9分、董建华的51.9分、梁振英的43.6分和林郑月娥的39.1分。林郑月娥成为主权移交25年来历任最低民望的特首。出席记者会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历任特首的民望和北京治港政策息息相关，主权移交最初6年，即是1997至2003年间，北京治港政策较为宽松，因此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民望较高。
因为当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回归是按照80年代构想的一国两制，咁跟住咧，當時仲要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可行嘅，仲有當時係要向全世界顯示中國仍然係繼續開放嘅。咁所以嗰6年裏面咧，係大家感覺得到咧係寬鬆。咁所以特首同三司嗰個表現係同北京嘅治港政策鬆與緊咧係好有關係嘅。
劉瑞兆表示，曾蔭權的評分最高是因為他任內嘗試打擦邊球，較靈活地處理一些北京的指令，但是近年北京收緊治港政策之後，特首只能夠執行相關政策，因此近兩屆特首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民望最低。
北京的政策越來越緊的時候，特首就只能夠執行北京的政策，即使曾蔭權的年代相對會結合到香港的情況，但是都很可能被視為擦邊球的，不是很忠誠地執行北京指示的，所以越後來越來越緊的時候，特首和三司那個的評分大家就會看到是很明顯不同的。
刘瑞兆表示，林郑月娥2020年2月的评分曾经出现只有18.2分的历史新低，当时正值2019年社会运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和北京第19届三中全会表明对香港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同年5月公布即将实施港区国安法等等。至於歷任特首的評分是否反映一國兩制落實的成效，劉瑞兆表示，目前難以對一國兩制是否成功下定論，他只能夠說一國兩制仍然是發展中，但是他認為目前一國兩制遇到的問題是他跟進中港問題多年來最沒有信心的時候，他認為主要是由於香港官員有相當多的加碼派，將北京對港政策視為寧左勿右。
即是說上面的政策是怎樣的，下面呢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理解上面政策，而在那個執行過程往往是上面落的order80分，執行起來就100分、200分，所謂加碼牌，但是他那種加碼和個效果是不是上面要達到的效果呢？有時未必的，這一個就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呢，你左是沒有政治成本的，你左哦，原來我錯了啊，認錯，因為你不是動機上面的反中央嘛，這個就是最弊的問題來的，所以那些人不是寧左勿右咯，現在香港出現很多情況都是這種來的。
劉瑞兆表示，如果香港能夠落實1980年代構想的一國兩制，他覺得香港會很有希望。他認為具體的例子是中國當時希望學習香港的反貪污等的問題，但是今時今日的中國就開始避忌西方意識，擔心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對於後任特首李家超上台之後一國兩制的走向，劉瑞兆認為目前難以有定案，尤其香港的局勢和中國國內和國際的局勢密不可分，北京仍然是將中國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眼前國內仍然是將香港的國家安全、安全穩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李家超能夠 成為下一屆特首。從呢個角度咧，大家已經可以睇到啦，係反映咗北京嗰個嘅需要嚇。咁而我又點講咧？大家可以睇下國內啊，《求是》啊，最近就有一篇文章，佢講到咩叫做國家安全咧？國家安全係等於政權安全同埋制度安全。嗱，我引述佢啲嘢嘅啫嚇。咁大家認唔認同咧？咁啊，另外一回事啦。但係係反映佢重點啊嘛。咁佢個重點就係希望先穩定咗，先保護到嗰個國家政權制度安全，佢先可以鬆啊嘛。嗱，呢個係佢嘅理論嚇。咁佢保證到啦，會唔會鬆咧？定話佢為咗保證而更加緊咧？咁呢個咧就大家觀察啦。
劉瑞士表示，中國國內有一句說話，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李家超上任後會不會因應經濟民生問題在政治議題上放鬆，有待觀察。
國內亦都有句說話說，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他民生上面呢，他又要做事的。我這個我不排除的、因為呢，他如果連香港經濟都搞不定或者繼續下滑的話呢，他更加難打一場國際的經濟戰、金融戰。從這個角度呢，他都會穩定香港的。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梁寶林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主權移交25年來，他對民生和社會福利政策感到失望和失落，尤其社會福利開支佔 GDP 的比例相當低，他形容是香港之恥。
社會福利的開支呢，佔香港的產值很低的。這個也是一個香港之恥，我覺得。因為作為一個這麼發達的地方，應該是很多錢是擺在扶貧、社會保障、勞工福利的方面的。最近那個扶貧的報告也都是反映到，我們見到老人家、弱勢群體、婦女那個貧窮率是很高的。當然政府有拗叫，就說政府政策介入之後就會減低。咁呢個咧，同我哋學術界或者福利界又有好大嘅唔同嘅見解啦。
梁寶林又表示，香港嘅貧富懸殊問題越嚟越嚴重，量度貧富懸殊嘅堅尼系數已經達到0.5%以上，情況比中國更加嚴重。佢認為呢個係另一個香港之恥。
你睇翻香港而家嘅堅尼系數，即係量度貧富懸殊，已經達到0.5% 以上嘅啦，比中國仲加高。咁呢個又係一個香港之恥啦。你唔好講香港所謂 GDP 每個人分咗幾多錢啊，好驕傲啊！我哋又話咩富豪榜啊？香港幾多個數以千萬身家啊？但係我哋即係如果平民百姓淨係行喺街邊睇下嗰啲阿婆阿嬸執紙皮嘅。同埋你去一啲唔好嘅地方，深水埗咁睇露宿者，咁呢啲數目字啊，事實上咧，同埋嗰啲反間房加加埋係好多嘅，咁呢啲係有目共睹喎，唔可以攞塊遮手布話我哋有咩建有咩基建啊，有咩偉大嘅嘢可以遮蓋咗呢啲嘅富庶嘅另一邊嘅。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同台湾官员共同宣布美台将会启动一个新的贸易倡议之后，美国副贸易代表比亚奇说，这个新倡议有可能比美国与13个国家之间的印太经济框架更快有成果。同时有专家说，这个新倡议或可成為未來美台雙邊貿易協定的墊腳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主管亞太貿易事務的副貿易代表比亞奇在6月1日通過視頻和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貿總談判代表鄧振中會面， 双方宣布将启动旨在是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在11个领域进行谈判，以推进彼此之间经贸关系，同时已经定在6月稍后时候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的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项声明当中说，这个新的倡议旨在是制定具体的方式，深化美台经贸关系，推进相互基于共享价值的贸易优先要务，促进双方劳工以及企业的创新以及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声明中提到，双方紧接下来将会为彼此在11个贸易领域取得高标准承诺以及经济上有意义的结果而举行的谈判制定一个宏大的路线图。这些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农业、反贪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境以及气候行动、标准、各型企业以及是非市场经济政策和行为。比亚奇在星期四对路透社说，美台之间的新贸易倡议和拜登政府最近施政是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有平衡的地方，不过美台倡议的目标是要增加美国在特定经济议题上面和台湾的联系。我们认为我们热切地想要和台湾展开这种的关系，开拓彼此之间在这个倡议之下谈判授权一系列的议题，从中小企业到数字贸易到劳工，我们都是期盼着能够尽快地开始。至于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是否有可能比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更快得到收获，比亚奇表示有可能是的，这个是有可能。一些的观察人士对美国将会同台湾启动新的贸易倡议感到鼓舞，认为这个倡议的的确是代表了美台经贸关系的提升以及积极的发展。不过双方是否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达成具体的有意义的贸易协定，以及是台湾是否最终能够因此而是融入地区或者是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有待观察。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沃勒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这个倡议有达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层次，不过他是希望这个平台可以成为将来美台贸易协定的拨垫脚石以及是积木。这个是一个倡议未有自贸协定来得重要，但是沃勒斯表示这个新的倡议的确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这个确认到我们继续是和台湾就彼此共同的经贸利益是进行讨论，所以他们能够有这个倡议是一件好事。我唯一的批评就是，我反而不是那么批判这个新的倡议，而是批评美国还是在对台湾采取双轨的做法。我是希望台湾原本就是被包含在印太经济框架里面。对于这个倡议是否有助于台湾参与多边经济体系，沃勒斯表示，美台协议有可能通过向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其中一些协议，不过在美国持续以双轨做法的对待台湾的情况之下，他不认为这个倡议对协助台湾融入国际社会能够发挥几多的作用。他表示，美国对台湾有这种双轨的做法，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而这个正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它是持续以这种方式孤立台湾。所以我是希望美国能够发挥领导力，协助将台湾带入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之前向另一个智库传统基金会担任研究员的时候，即长期呼吁美国和台湾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沃勒斯说，虽然他和很多人一样都是希望这个新的倡议能够通向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这些美台之间的讨论真的是能够建立一个框架，通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讨论和协议，例如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谈判的蓝图，如此就有可能将台湾带入更多边的形式。不过这个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现时并未有这个的可能性。美国乔治大学外交学院教授黄晓文也都认为，美台贸易新倡议有助于台湾将来参与包括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或者其他多边贸易机制，因为很多的谈判议题已经是有了重叠。黄晓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 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给予佢嘅第一个印象就系话佢有可能具有重大嘅意义，因为倡议包含咗十一个领域，例如数字贸易、劳工亦系反腐等问题，亦系印太经济框架所涵盖嘅议题。如果多边谈判同美台嘅双边谈判都系响呢啲嘅议题上边进行顺利，未来台湾就有可能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关于呢啲议题嘅多边机制当中。佢仲话，不过佢喺现时有一个主要问题，就系双方有多具体或者系多认真咁，佢哋实际上将如何推动呢啲嘅事情。所以我系好高兴听到佢哋将第一个会议定响六月呢一个月，呢个系一个好嘅现象，表示佢哋马上就要做呢个事情，而唔系话响2022年某一个时间先至做。佢仲表示，美台将第一次会谈的时间定出来，就表示双方对此事是都很认真，尤其是在美方，因此这个使到大家是对这个倡议怀抱希望。不过他再一次表示，最终仍然是要看这个谈判平台是否能够带来具体的进展，为美台增加更多贸易以及投资。例如美国在台湾以及是台湾在美国的高科技以及供应链的投资，贸易更为便捷。咁样呢个嘅贸易倡议嘅作用就会非常之重要，因为双方嘅利害关系增加会令到彼此系更为强壮。佢仲话，佢会使到台湾响面对住中国嘅时候更为强健，亦都会使到美国更有力量，因为美国响同中国竞争科技实力，因此佢对双方都系有帮助。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资深官员嘅黄晓密表示，最近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多次公开地谈论美国同中国的科技以及半导体竞争，这个时候美国启动同台湾新倡议很明显亦都是与此有关。黄晓文表示，所以清楚的就是在启动这个倡议的时候，美国考虑到美台更多科技以及投资合作，对于美国同中国在科技领导力的竞争上面有一个可以扮演的角色。而此外，黄晓文认为美台倡议里面有意思的就是它涵盖了各型企业以及市场经济的部分，而这两个议题显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要议题，因此台湾和美国在这些议题上面就更加好的标准达成协议，确保各型企业依据市场的原则运作，没有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就变得非常之重要。如此美台可以在世贸组织合作，因为当前美国在世贸组织的重要目标就是让这个组织能够更加关注各型企业是否以市场经济原则公平竞争的问题，而不是好像中国的各型企业一样可以得到更多的竞争优势。在同美方的视频会面之后，台湾经贸总谈判代表邓印中当日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个贸易倡议的意义是在于台湾多年以来期盼以及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现时可以开始正式的进行，台湾亦都相信这个谈判结果可以为未来台美关系的发展奠定长久的基础，亦都会彼此是创造更大的经贸合作空间，因此这个倡议可以说是台美经贸发展上面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台湾中华经济研究所世贸组织以及地区贸易协定副执行长李纯以美国即棒大联盟的小联盟来比喻台湾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当中得到的重大突破。他说，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的议题毫无疑问就是大联盟的议题，其中所涉及的议题有很多以及今年美国和欧盟、美国和英国所讨论的议题高度相似，甚至范围更广。李纯在转给美国之音他写给台湾媒体上报的文章当中就是说，这些议题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是美国有重塑是未来数十年世界经济贸易结构以及秩序的起点。他表示，美国同意将区域性、全球性以及前瞻性的议题作为美台官方对话谈判的范围，对台湾来讲无疑就是从小联盟登上大联盟的重大突破。不过上了大联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视野以及看到的世界会是很不一样。他说，大联盟的薪水十倍起跳，因此压力亦都是十倍增加，但是他认为台湾未来就是需要继续转型，因此压力对台湾是一件好事。至于台湾需要哪一些议题上面作出改善或者让步， 李纯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农业以外，其他的议题都是未来的新方向，目前看来仍然是以共同研商为方立者昂，短期内还未有看到调整的问题，这一点是需要随着谈判是展开重新的审视。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三在一项声明当中欢迎有关的新启动的贸易倡议，声明当中表示，这个倡议旨在是深化美国和台湾经贸关系，推进彼此贸易优先事项，并且促进创新以及包容广阔经济增长的做法，它亦是一个未来双方协商高标准协议的框架。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美国企业界对这个的发展是表示欢迎，他说经过数十年以来，美台贸易关系被边缘化，拜登政府和蔡英文政府已经共同制定并且启动了一个重大的而且是可能有意义的平台，我们期待着见到这个平台如何被操作，众多的焦点领域如何被具体化，从而成为重要的商业关系的新的发展。韩如伯仲表示，美台关系的基石应该是一个能够推进美台利益的战略层次经济对话，我们希望这个的倡议能够导向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开始。他还表示，美台共享价值应该是基于彼此的经济接触，并且专注于能够使到彼此更为接近的领域。对于美台启动这个旨在是深化美台经贸关系的贸易倡议，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并且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以及在台湾进行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包括商业签具具有主权意涵的官方性质的协定。他还指责美国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伎俩不断，指称这些作为实质上都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搞乱台海和平稳定。他还警告说，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只会将中美关系带入危险境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一份最新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国家当中有一半赞成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就会同中国断绝经济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份名为是民主认知指数的问卷调查，由国际非营利组织民主联盟基金会以及是同德国民调机构合作进行，调查在今年3月30号至5月10号之间进行，对全球53个国家的52,785名的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当被问及到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是否应该是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的时候，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外，有26个国家里面的多数人表示，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是保持联系。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南韩以及德国等中国很多主要的贸易伙伴，合计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53% 以上，即是 2.3 万亿美元。在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当中，只有22个国家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对中国的看法上，世界存在着分歧，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和南韩对中国的看法是负面，而世界其他国家则是看法是不一致，或者是对中国持正面的看法。而另外51个国家对欧盟持正面的看法，50个国家对联合国有正面的看法。对美国持正面的看法国家有45个，俄罗斯只是有11个。战争和暴力冲突目前被视为是最严重、最重要的全球挑战，其次是贫困以及饥饿、新冠以及是气候变化。在国家层面上，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大多数人希望他们的政府更多地关注减贫、腐败以及经济增长。今年影响调查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乌克兰 的战争。当被问及到是否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与俄罗斯断绝经济联系的时候，在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当中，除了俄罗斯之外，有31个国家的人更加是倾向于断绝关系而不是反对断绝关系。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全球近一半的人表示欧盟、美国亦是北约在俄罗斯入侵期间对乌克兰的援助做得太少，而 43% 的人真的表示他们做得对，只是有 11% 的人表示他们正在是做太多。同列出的任何其他的政策领域相比，更多的中国人表示打击腐败应该是中国政府的三大优先事项之一，紧随其后的就是减少贫困。中俄两国的公众态度是非常之有利以及是互惠，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国家都有积极的看法，并且绝大多数人更加是喜欢保持经济联系而不是断绝关系。他们亦都对美国持非常之消极的态度，并且是更加是有两个的对欧盟普遍持负面看法的国家。不过对切断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经济联系的支持揭示了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重大全球鸿沟。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对此的支持率是非常之高，而世界其他国家当中大多数对此的支持率是相当之低。53个国家当中有 84% 的国家表示在他们的国家是拥有民主是很重要，是有这项问卷以来的最高数字，比去年上升3%，表现出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对民主充满信心。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战争使到世界范围内的人对民主的认同度是增高。他说，大家非常之明白，一半在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出现普京这样的侵略者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少，这个是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做所造成，因为普京的恶劣表现，因为侵乌战争对大家的惊醒，世界范围内的人对民主的认同感是增强了很多。超过 90% 的国家表示言论自由、公平选举以及是平等权利在他们的国家是很重要。在各国当中，因为言论自由重要的人数比例最高的为是拉丁美洲国家，为 83%。亚洲国家为 59%，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言论自由非常重要。这些国家是俄罗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日本、中国以及马来西亚。在自由民主国家当中，认为言论自由非常重要的人数比例最少的国家是日本，为 44%， 台湾占 54%， 以及南韩占 59%。 不过政府并未有达到他们公民对民主的期望，在调查的人当中只有是略多于一半的人对他们的国家的民主状况是感到满意，多达 41% 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没有足够的民主。这种不满不单止仅仅是限于非民主国家，在美国、欧洲等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也都非常之普遍。不过 73% 的台湾人认为台湾是民主的。杨建利表示，台湾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这个是台湾在中国的武力攻台的威胁之下对中国进行对抗以及防御的保护自己非常之重要的指标，所以民众对此是认同肯定是很高的，也都必须要是高的。而另外台湾在新兴的国家当中是各方面指标都非常之好，西方的一些老牌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以及西欧的一些国家对台湾也都是赞扬有加，他们在很多方面比老牌的民主国家运作得重要好。经济不平等被认为是全球民主的第一大威胁，其次是腐败以及全球公司的影响。事实上全世界的一半的人，无论是来自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认为他们的政府只是为一小部分人 名的利益是合适。在接受调查的53个国家当中，平均是 49% 的人表示他们的政府主要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亦都是这样。这种情绪在拉丁美洲国家受访者当中是最为普遍，占 66%， 其次就是美国占 63%， 而欧洲是 51%。 除了欧洲人之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政府对新冠的应对感到满意。自2021年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及地区的人都对他们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反应更加满意，从2021年的 58% 上升到2022年的 68%。 拉丁美洲的满意度增长最为显著，仅仅是一年的时间就是从 45% 上升到 73%。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让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努力仍然陷于停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坚称土耳其在北约联盟扩展的问题上将会行使他的否决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埃尔多安在他就此发表的公开讲话之中宣称，瑞典政府允许一些反对埃尔多安的库尔德异议组织在他的境内运作，这些损害了土耳其的国家。埃尔多安还对欧洲国家在他2019年派兵进入叙利亚之后对土耳其实施的武器禁运表示了不满。这两个保持了长年中立的斯堪地维纳亚国家五月间申请加入北约，当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持续了近三个月，瑞典和俄罗斯并不接壤，但是芬兰是俄罗斯的东部邻居，芬俄边界将近1300公里长。有关北约扩展到纠纷有可能给美国政府乔拜登的政府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利。拜登鼓励瑞典和芬兰申请，并在华盛顿接待了两国的领导人，还公开表示他预期两国的申请将会被迅速接受。但是从那个之后，拜登政府试图和有关讨论保持距离。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他们将会继续和他们的北约成员国、他们的盟国、他们的盟国土耳其、他们的伙伴国芬兰以及瑞典进行磋商。他们认为芬兰和瑞典很快亦都将会被视为盟国，所以他们继续保持这个对话。但是最终这些并不是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问题，这些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专家说，从务实的角度来说，在有关北约构成的讨论之中不存在不涉及美国的情况，美国是远超其他国家的最大成员国。土耳其和一些寻求独立或者在土耳其境内建立自治区的库尔德组织冲突了几十年，其中一个组织库尔德工人党被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方面正式认定为恐怖组织，但是还有其他很多呼吁实现库尔德主权的组织。库尔德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群体，其中一些库尔德组织在打击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 ISIS 的战斗之中和美国结盟，人民保护队在这场战斗之中尤其得力。但是埃尔多安就非常怀疑这个组织，因为他们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分离主义分子有关联。另外一个组织民主联盟党是人民保护队的政治分支，和一些西方政府建立了关系，包括瑞典。在土耳其看起来，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意味着民主联盟党这类的团体是事实上的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在《经济学人》发表的一篇文章之中称，土耳其坚定支持北约。他提到了土耳其多年来为支持北约而采取的很多的行动，在北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作的回应之中，土耳其对援乌努力的贡献一直是属于最重大之列。除了提供关键的军事设备和外交支持之外，埃尔多安的政府还禁止俄罗斯军舰通过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他写着说，所有北约盟国都认同土耳其对该联盟的关键重要性，但是不幸的就是一些成员国未能够全面理解他们国家所受到的某些威胁。土耳其坚持认为 吸納瑞典和芬蘭為他的自身安全和北約組織的未來帶來風險，他們有一切的權利，期待這些國家防止歐洲聯盟和美國都視為恐怖主義實體的副工黨的徵召、募捐和宣傳活動。這些國家將期待北約第二大軍隊將會依據第五條款來保衛他們。愛爾多安接著呼籲瑞典引渡恐怖組織成員，土耳其認為如果取消對北約吸收新成員國的否決權，瑞典必須要做到這一點。此外他又說針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必須被取消。土耳其強調所有形式的武器禁運，譬如瑞典對土耳其所實施的就是和北約架構之下的軍事合作夥伴精神不符，這類限制不單止破壞他們國家安全，亦都損害北約自己的身份。愛爾多安在這篇文章之中只是直接提到了土耳其出兵敘利亞之後瑞典和其他歐洲國家實施的武器禁運，但是他心裏面想的可能還不止這些。在土耳其2019年購買了俄羅斯的防空系統之後，美國禁止土耳其購買美國最先進的 F-35 戰鬥機，後來在土耳其要求從美國購買更多的 F-16 戰鬥機的時候，國會議員採取行動阻止了這筆軍售。雖然土耳其似乎接受了 F-35 項目已經不可能談的現實，但是如果放鬆對土耳其採購 F-16 的禁令，可能有利於說法埃爾多安同意被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威爾遜中心中東項目主任、前美國駐伊拉克和土耳其大使詹姆斯 F 傑弗瑞對美國之音說，土耳其是一個交易型的外交政策行為體，他說埃爾多安希望看到令這兩個北歐國家加入北約能夠給了土耳其帶來切實可見的好處。土耳其覺得本國對北約聯盟的貢獻經常被忽視。傑弗瑞說土耳其的評估就是，而且他們絕對正確，是從口裏面說亦都是被視為一個半成員國，北約其他成員國只是容忍他但是並不喜歡他。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圈當然並不喜歡他呢，他又補充說他的意思就是對一個同屬北約成員國的國家實行武器禁運，然後又要求那個北約國家為你採取行動，這是可笑的。一些專家說不可能將土耳其在瑞典和芬蘭問題上面的立場和土耳其的國內政治分開，日益斷升的通貨膨脹嚴重損害了土耳其的經濟，並且傷害了埃爾多安的民調數字。布魯金斯學會的非駐所高級研究員海莫爾基里希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幾乎是 90% 的國內政治，愛爾多安正是在充分利用任何機會來提高他在公眾眼裏面的地位，瑞典和芬蘭的申請來得正是時候。基里希說雖然土耳其可能有些合理的不滿，但是特別是在瑞典對待庫爾德異議組織的問題上面，但是愛爾多安不是幾有可能在這些問題上面贏得重大的讓步，因此他亦都認為這位土耳其總統的真正目標是扣住瑞典和芬蘭的申請，以解除針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基里希說這些將會令到愛爾多安顯示他能夠挺身面對西方，同時加強土耳其軍隊的實力。但是在另外一個可能使到問題變得更複雜的因素裏面，愛爾多安星期三證實他計劃向敘利亞境內派遣更多的土耳其部隊，以在邊界的敘利亞一則擴大一個中心30公里的安全區。他在對本黨成員講話的時候表示，給我們看看誰在支持土耳其的這些合法的步驟，誰阻礙了他們。過去的入境行動曾經導致土耳其軍隊和美國支持的庫爾德組織成員的衝突，目前在敘利亞北部大約有900名美國軍人支持打擊伊斯蘭國的努力。不過傑弗瑞說埃爾多安宣布新攻勢的打擊目標在敘利亞的泰勒里法特和曼比季，這些應當減少大眾的擔心。他說他們都位於幼法拉底河以西，他們不是美國太關切的地區，因為美軍並沒有在同那個地區的庫爾德武裝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的報導。
中共近來開發多種的新型遠距離精準彈藥，包括日前最新曝光的 鷹擊21高超音速反艦彈道導彈等，對美軍現存的船艦防衛系統形成非常大的挑戰。軍事專家表示，解放軍在拒止作戰方面已經在第一島鏈周邊構成足以飽和攻擊的擊殺鏈，如果若干年後共軍和美軍交戰，美軍已經不會距離台灣太近，而是會退到去第一島鏈之外，避免高價值船艦和幾千名的官兵蒙受太大的損失。至於陸地上的戰鬥，台灣國軍則必須自己負擔起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聯邦參議員達克沃斯5月30日無預警率團抵達台灣，與此同時，中國解放軍出動30架次軍機襲擾台灣西南空域，數量是今年第二多，僅次於1月23日的39架次。台灣國防部公布30架次的中國軍機，包括2架空警500預警機、4架運8電偵機、1架運8遠幹機、1架是運8反潛機、6架殲16戰機、8架殲11戰機、4架殲10戰機、2架蘇海35戰機、2架蘇海30戰機。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中心5月20日舉辦的線上討論會上，有多位專家警告說，中共正向戰爭過渡，美國要有與中國短兵相接的準備。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在亞洲行期間表示，如果台灣有事，美國將會出兵協助台灣。白宮官員事後澄清，美國對台政策並未改變，拜登指的是會提供武器給予台灣，而不是派兵協助保衛台灣。事實上，在中國積極開發數種新的遠距離的精準彈藥之後，美軍介入台海衝突的困難和挑戰變得是比以前大得多，在距離、代價和勝率的考量之下，亦都將會直接影響到美國是否願意派兵到台灣，以及是支援防衛台灣到什麼的程度。今年4月底中國海軍節的前夕，中國首次公布了從055型萬噸驅逐艦發射鷹擊21高超音速反艦導彈的畫面。印度歐亞時報稱，鷹擊21是中國武器庫裏面最神秘亦是最致命的導彈之一，而在疑似海基版的鷹擊21的曝光之前，網上曾經流傳一款由轟6轟炸機搭載的反艦導彈，據報就是鷹擊21的空射版。分析人士說，鷹擊21是一款高超音速的武器，亦都是世界第一款能夠裝備在船艦上面的海基反艦導彈的。它的末端速度據報是高達10马赫，約是時速 1.22 萬公里，射程號稱是1500公里，超過航母戰鬥群的防禦半徑，再加上它的彈頭底部的有對小旗，在重返大氣層的時候以打水漂的方式是滑翔，路線難以預測，現有的艦載反導系統很難是攔截，是航母的殺手。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拒止作戰能力是不斷提升，一方面開發了很多新的彈藥，譬如是鷹擊21、東風17以及東風100等等，他們都是所謂的高超音速滑翔載具，令到美軍難以攔截。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衛星系統不斷的改善，中國目前對於第一島鏈周邊越來越具備24小時全天候的偵察、追蹤以及監視的能力，這個對進入第一島鏈範圍內的美國海軍造成了頗大的威脅。
所以不斷增加的監控能力，加上很多新的很难拦截的这种反舰弹道飞弹，来自于高超音速滑翔导弹等等，
加上很多的新的很难拦截的反舰弹道飞弹，甚至是于高超音速的滑翔导弹等等，令到中国大陆其实已经在第一岛链的一定范围内建构了一个蛮有效的击杀链。2019年中国国庆阅兵首次展示了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2020年8月中国试射2枚陆基反艦导弹， 虽然不确定是东风 21D 还是东风 26, 亦或者是各一枚，但是成功击中数千公里外西沙海域的移动船靶，证实弹道反舰导弹最被质疑的末端导引问题已经是获得解决。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所所长欧石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开发出东风 21D、东风 26 以及是鹰击系列反舰导弹之后，再搭配传统的巡航导弹，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打击网。尤其乌克兰用两枚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就击沉了俄国海军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但是中共东方系统的系列的射程又比海王星导弹重要远，所以这个是长程反舰导弹是令到美国非常之头痛。有分析说，东风系统系列的导弹是中国在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当中令到美军不敢近身的利器，亦都有评论说，中国055型的万吨级驱逐舰搭载鹰击12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组合，即是将会使到055型舰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水面舰战舰，是未来中国从事拒止作战的海军主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纳南国际研究院海洋军事研究员许瑞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055型的舰具有非常全面的防御亦是进攻的能力，由于它的体积庞大，有效载荷亦都非常之大，它有100多个的垂直发射系统单元，可以携带大量的防御以及是进攻导弹系统，令到解放军和海军拥有更加自主的执行能力。他的观察，解放军海军对于台海作战充满信心，而且可能可以在第一岛链内的冲突当中占上风，所以解放军正在研究第一岛链之外到第二岛链之间的行动。他说，军事观察家都现时在观察菲律宾海以及一些中国海军行动日益增加的地方，亦都关注美中等大国可能是发生冲突的潜在海战场，中国在这些地方正在寻找针对美军可能来自关岛或者夏威夷的任何反介入行动，所以中国在第二岛链之外的行动变得是很重要，这个也是为什么055型舰在中国反介入拒止作战当中扮演着非常之重要的角色的原因。
Because if you need to operate beyo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it means that the PLA Navy will have to.
许瑞伦表示，一旦如果你需要在第一岛链之外行动，这个意味着解放军海军不得不越来越远离陆基防御所赋予的保护范围，这个亦都意味着每一艘的解放军战舰或者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在第一岛链外行动生存以及战斗，所以每一艘军舰都要有更好的自给自足能力，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每艘战舰都必须要能够携带大量的火力，亦就是055型舰的类型。揭仲亦都表示，中共正在系试图将拒止战力推及到第二岛链，这个除了要靠卫星追踪海上目标之外，其实亦都需要一些海外基地，而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弱点。但是如果美军是进入第一岛链，则是会遭到解放军的饱和攻击，会有数不清的飞弹从四面八方而来，这个会令到进入这条击杀链的美国海军蒙受很大的损失。有分析说，美军的大型战舰一旦出现在中国近海，就会成为东风 21D 的活靶。东风 21D 的造价据说是大约为$2,500,000，而美军一艘大型战舰的造价至少是在数十亿美元以上。用几枚东风导弹去摧毁美军的大型战舰，经济上是划算，但是丧失一条航母可能会造成5,000多名美军的死亡，所以一旦台海有事，美军高价值的军事装备必然是会退缩到所谓的安全红线以外。
所以接下来美军在若干年后，如果美军要跟共军交战的话，美军已经不会，
所以紧接下来就是若干年之后，如果美军要跟共军交战的话，美军已经不会离台湾太近。他说， 美国海军着眼于中共逐渐强大的拒止能力，亦都开始调整战术为系分散式的杀伤，意思就是主力舰队的位置将会离第一岛链系好远，至少是向八九百公里以外，而且是打散而不再集中向依靠几个航母战斗群，因为航舰战斗群的目标太大、太集中、太明显，很容易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